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又一周禁止在公用设备上使用 TikTok。 连线报道，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突遭变数。
立法会的这个结构啊，至少是没有反对派，它一定会通过。
报道，中共递橄榄枝邀绿营人士访中，台湾民进党有何回应？
所以我觉得宋涛这个模式他是在吃民进党的豆腐。
菲律宾总统召见中国驻菲大使，就激光照射事件表达严重关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关注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距离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被曝光至今已经2个星期，尽管气球已经被美国军方击落，而且第一只被击落气球上相关的疑似收集情报的传感器也已经落入美国军方的手中，中国政府对待气球争议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从最初的息事宁人到后来的愤怒，继而转向对抗。下面请宇宙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宇宙。
陆阳，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哈，美国军方呢已经从2月4号被美国战机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残骸中找到了看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那我们还记得北京一直说那个气球是误入美国领空的民用研究气艇。美军北方司令部星期一2月13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是这么说的，打捞团队从气球坠落处寻获了一些重要的残骸，包括确认所有主要的传感器和电子装置以及整体结构的大块物件。那美国军方说过呢，在总统拜登授权击落这个中国间谍气球之前，气球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飞行了8天，2月4号在美国南部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附近的美国领空被击落。之后呢，美军在过去几天里又在美国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的海岸，还有加拿大西北部的育空地区以及美加边境休伦湖的上空分别击落了3个飞行体。美国还没有查明这3个飞行体的来源，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这些飞行体对民用航空构成风险，还可能构成搜集情报的威胁。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在中国间谍气球被发现之后呢，美国重新校准了雷达，并且探寻到了更多的飞行体。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说，所有4个飞行体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北京方面呢是继续否认2月4号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是政府用来搜集情报的，并且还说呢，美国也有同样的气球飞越别国的行为，但是呢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中国的这个指控呢受到美方的断然否认。总之呢，过去2个星期以来的高空飞行物事件加剧了原本一直紧张的美中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分析家的话说，在气球争议问题上，北京当局反咬美国一口，这标志着争议的升级，而且与中国最初为气球事件所做的控制伤害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CNN 说，中国政府在高空气球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这也许可以迎合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者或者反美人士的呼声，但是呢，同时也暴露出中方表态相互矛盾，损害了中国的国际信誉。那我们还记得呢，当美国媒体最初对飞临美国蒙大拿州上空的侦察气球进行密集报道的时候，北京承认有一个中国的民用无人飞艇因为失控而误入美国领空，而且十分罕见的对此表示遗憾。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与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消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美中关系相关信息，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关系的消息。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认为，台海冲突并非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则提醒，不要低估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有关的详情，请志远与您分享。志远。
好的，陆洋。曾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兼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的空军上将布朗，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关于空军与美国国防战略的座谈会上，针对台海冲突何时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在讨论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龙说，包括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上将、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等美国军事将领近来都谈到中国可能攻台的时间表，甚至连国务卿布林肯及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也都对中国可能攻台的时程问题有一些评论。他认为布朗上将的工作涉及训练及强化美军备战能力，必定也要思考许多短中长期的问题。因此他问布朗，从空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威胁何时最大或最危险？中国是否可能攻打台湾？这场战争是否可能发生？对于这些问题，布朗将军直接答复说，他无法预测未来，但他能塑造未来。我已做好准备来塑造未来。我不认为冲突是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目标是要避免冲突。布朗说，所以虽然不知道事情何时可能发生，但我的目标是今天、明天、下星期、明年、未来十年都要做好准备，让空军有能力为总统提高各种选项。我们与联合军种的队友和美国的盟友伙伴都在密切合作。不过布朗也不讳言表示，他对一些关于中国可能何时侵台的猜测和评论感到失望，认为那对美军的备战目标没有帮助。正如你提到的，有一些关于此事的猜测，那些猜测不一定有帮助。我对一些与那些有关的评论感到失望，因为那让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失焦，那就是确保我们会准备好。布朗强调，那才是他的职责所在必须思考的事情。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尔在1月31号接受了防务新闻总编麦克古鲁斯的专访。卡尔在专访中被问到关于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问题，包括不久前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米尼汉上将在一个内部备忘录中提到2025年的时间表。空军上将米尼汉在一个日期标注为2月1号，但却在1月27号即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美国与中国为台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高。他写道，我希望我是错的，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在2025年开战。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周四表示，不应低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尽管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可能让他冷静下来，伯恩斯说，就情报而言，美国知道习近平已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自治的台湾。伯恩斯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活动中表示，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他决定在2027年或其他任何一年发动入侵，但这是提醒人们他关注的重点和野心的严重性。我们在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是，我不会低估习主席在台湾问题上的野心。他说，中国领导人可能感到惊讶和不安，并试图从俄罗斯军队及其武器系统在乌克兰的糟糕表现中汲取教训。陆洋。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有关美中关系的相关信息。接下来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宇宙为您介绍。我们首先关注土叙边界地震的情况。土叙边界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土耳其救援人员创造了奇迹，在震后第八天救出幸存者。宇宙。
是的，洛阳，人间奇迹的说法呢，并不是空穴来风。土耳其救援人员星期二2月14号在强震发生将近200小时之后，从阿德亚曼省的一栋倒塌的建筑物中救出了一个人， 另外还在震中卡赫拉曼马拉斯中部的一栋被毁的建筑物中也救出了两个人。有一名幸存者告诉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说，这一切都是通过志愿者和社区的努力来完成的，而不是由政府完成。显然呢，他是对政府不满意，不过呢，还能够公开的说出来。陆洋，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月14号出席了由54个国家参加的乌克兰防御接触小组会议。奥斯汀说，该小组共同明确表示，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自卫，并以局势所要求的紧急程度而行动。米利将军当天在布鲁塞尔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年。
Russia has lost. They've lost strategically, operationally, and tactically.
俄罗斯输了，他们在战略上、操作上和战术上都输了。
另一方面，俄罗斯即将发动在乌克兰的反攻，北约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弹药和后勤支援。宇宙。
是的，陆洋，许多国家的国防官员们星期二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议，这包括北约的国防部长和来自以美国为首的乌克兰盟友的国防部官员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说，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弹药，并且完成承诺的坦克和其他重型装备的交付。他说，下个星期呢，就是俄乌战争一周年，我们没有看到普京总统为和平做准备的迹象，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正在为新的攻势做准备。
一项调查发现，数千名儿童曾经遭到葡萄牙天主教会的性虐待。
是的，陆洋，很遗憾的现象哈。那么葡萄牙天主教会的一项性虐待调查发现，自从1950年代以来，可能有多达4800人成为神父和其他教会神职人员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受害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12名受害者站了出来。进行调查的组织名为天主教会虐待儿童调查独立委员会，他出了一份500页的报告。而这个委员会呢，是去年由主教们成立的，就是他们自己成立的。他的成员呢，是包括精神病学家、一名前最高法院的法官和一名社会工作者。
美国又发生枪击事件，这次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宇宙。
是的，陆洋，这是令人非常悲伤的消息。这个大学星期一2月13号的晚上发生了一连串的枪击，导致至少3个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呢后来都已经被送到医院，但是呢伤势危急。这个大学的校园警署在星期二凌晨对媒体说，枪手是一个43岁的校外男子，被警方追捕的时候呢，他引弹自尽，但是他的犯罪动机呢，目前还不明了。
美国国会大厦建筑师因涉嫌滥用职权而被解雇。宇宙，请详细介绍一下。
是的，这也是联邦政府的公务员职务。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2月13号解除了国会大厦建筑师布雷特·布兰顿的职务，原因呢，就是他被认为职业操守不当。一份监察长报告呢，对他的人事管理和专业管理呢，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且要求将他免职。这份检察长报告是去年发布的，他指出特朗普时期上任的布兰顿有行政操守和政策违规的行为，其中呢就包括他滥用了政府的车辆，而且谎称过自己是执法官员。而上个星期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呢，还对他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和更多的批评。陆洋，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新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志远为您带来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星期二2月14号下午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对中国近期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菲律宾外交部同时呼吁北京停止其船只从事的攻击性活动。志远。
好的，陆阳。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在一个声明中表示，马克思总统在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锡联时，对中国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渔民采取越来越频繁和强烈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包括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使用军用级激光照射。星期一，菲律宾军方指责中国海警船2月6号使用军用级激光照射前往阿云锦礁（国际称第二托马斯礁）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短暂失明。北京称这一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东部）的岛礁为中国拥有主权的仁爱礁。同时，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二也正式向中国提出抗议，并敦促北京确保其舰船停止其攻击性行动。
有报道说，新疆大员土尼亚兹访问巴黎和布鲁塞尔计划取消，有关的详情请志远分享。
好的，陆阳。美国媒体政治 Politica 星期一2月13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原定访问巴黎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已经取消了对这两地的访问，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原定对伦敦的访问是否如期进行。有关土尼亚兹即将访问欧洲的消息曾经引起欧盟以及欧洲各国议会议员以及人权团体的高度关注和关切，因为他们反对向一名主政对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实施极端措施、侵犯他们人权的地区高官铺上红地毯进行欢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去年8月曾经认定新疆有可能发生了反人类的罪行。
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临近的维吉尼亚州，几项对抗中共的州内措施势头渐强，引发外界关注。志远。
好的，陆阳。共和党籍州长格伦·杨金提出的禁止州政府拥有的电脑和手机安装中国的社媒软件 TikTok 抖音海外版，并禁止中国、伊朗等国政府在该州购买农场或农地的措施将成为现实。据总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新闻网站 A-Access 周二2月14日报道，弗吉尼亚州议会的两院即通过禁止州政府电脑及手机安装和使用 TikTok 后，2月13号也通过禁止中国政府购买弗吉尼亚州农地的议案。目前有关禁止在政府装置上安装 TikTok 的议案已经通过了民主党控制的州参议院和共和党控制的州众议院，而禁止中国、伊朗等国政府购买农地的议案近日也通过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送达杨金州长签字生效。
北京放宽在近年美中关系恶化期间对美国驻港总领事会见香港官员以及政界人士的一些限制措施，允许不经事先批准但需提前五天知会，先前的限制在2020年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实施，而新的改变始于去年11月。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星期二1月14号告诉美联社说，中国2020年起曾规定美国驻港澳总领事与香港官员及政界人士会面前要得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事先批准，而去年11月起美国驻港总领事会见港府官员或公立教育机构前需提前五天通知外交公署。美国总领事馆重申，美国领事及其他美国外交官员定期与香港官员、议员、商界、学界等会面是正常外交活动的一部分。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被问及规定改变时称，任何领事馆人员会面安排需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进行，特区政府会按照公约与领事馆职员交流、 同时欢迎交流活动，加强推广香港。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宣布，港澳旅客赴台手续将恢复正常，大陆游客入台时机还不成熟。志远。
是的，陆阳。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二2月14号宣布，自2月20号起开放港澳人士赴台自由行申请，而此举也是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进一步放宽防疫管制措施的一部分。至于何时开放中国大陆人士赴台，陆委会表示还需根据疫情的状况来做判断。陆阳。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一起关注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相关情况，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经25年，但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条至今没有完成立法。本来有关立法工作已如箭在弦，可是近日出现了新的变数。中国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发表评论，认为本立法年度不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及公众咨询。有关的详情，下面是记者宇宙连线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做介绍。
高峰，那北京呢，其实早在3年以前呢，已经在香港实施了他们所称的港版的国安法。那么为什么还要就基本法23条来立法呢？
宇宙，还记得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呢，中国全国人大在2020年就主动为香港制定了港版国安法，规管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然后呢，特区政府要按照基本法23条的要求自行立法处理余下的叛国、窃取机密等罪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曾经透露过，希望最快在今年内，最迟是明年完成立法，并且透露呢，有关的条例会针对防范间谍活动、伪装组织以及新媒体、新科技这些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手段。
好，新媒体、新科技都成了国家安全危害的这个手段啊，也蛮有意思。那么卢文端反对今年内就基本法23条立法，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卢文端是列举了多个理由啊，包括疫情消退了，那香港应该抢回失去的机会，那么而且呢，已经有港版国安法保底了，23条立法呢没有很大的迫切性。那么他又说呢，疫情后中国要全面启动多边外交，香港最重要的工作呢是加强联通世界的功能等等。而卢文端提出的理由当中最引起外界注意的是，今年下半年台湾会进入大选的敏感时刻，如果23条立法引起争议的话呢，极有可能让民进党趁机抹黑一国两制，阻碍和平统一进程。对于卢文端的看法呢，有评论认为，如果港府在2024年台湾大选前夕就这个基本法23条立法的话，必然会引起政治效应，尤其23条是涉及到一些政治性团体或者是外国的组织。而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则认为，
这个跟台湾人过去所经历的那个威权时期的经验、白色恐怖的经验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结构啊，至少是没有反对派，在所谓爱国者治港的情况之下呢，他一定会通过。那么在台湾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会加深哈对于那个一国两制啊、台湾方案啊这些论述的一种反感。
好，那么高峰提出基本法23条呢，在今年内不宜立法，这个卢文端啊，他呢并不是官员，而是中国全国侨联的副主席，那他的言论呢，是不是具有权威性呢？还是作为一个风向标给抛出来呢？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学者宋国成认为啊，虽然卢文端并不具备正式的官方身份，但是呢，他的言论可以起到 放风，还有呢试探的作用。
确实啊，中共有时候他会透过这些半官方的外围组织来试探测水温啊，然后再去调整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一些政策。
那么北京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就基本法二三条立法呢表达最新的态度。但是呢，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月14日的一个公开场合就表示呢，港府的立场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宇宙，
好的，谢谢高峰。
感谢高峰谈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最新进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报道。中共地橄榄枝邀绿营人士有条件访中，是什么条件呢？休息之后与您分享详情，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出访中国，会晤国台办主任宋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等中共高官。宋涛还有条件邀约绿营人士登陆访问，对此民进党如何回应？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王沪宁告诉夏立言，没有谁比我们更重视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安宁、要过好日子的愿望。两岸同胞对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烈，当务之急是尽早恢复两岸交流正常化。而夏立言则回应，国民党在台执政时期，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下举行数次会谈，签署多项攸关民生福祉的协议，开启双方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双方不仅定期进行两岸事务首长会议，2015年11月也成功于新加坡举行双方领导人马英九和习近平间的马习会，为两岸平等协商、和平交流树立典范，也是国共两党合作下的重大成就。不过，对于王沪宁与宋涛的示好，民进党政府并不全然接受。台湾陆委会强调，中共当局设置政治前提，无法真正增进两岸相互理解，只是经过筛选的促统样板交流无法触及台湾主流民意，凸显中国对台工作本质只是统战分化的操作。民进党也呼吁北京不设前提沟通，化解两岸歧义，并尊重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价值的坚持以及台湾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原则下展开对话。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色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宋涛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中共对外的政党合作工作，并无涉台经验。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台办主任，是盼他能善用习近平于2019年提出的民主协商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吴色志说，
民进党的政治信仰以及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的，更何况九二共识是建立在一中原则下，所以我觉得宋涛这个模式是在吃民进党的豆腐。
分析人士说，中共借由国共会谈也在制造和平红利给国民党，在台湾民心思变的情势下，帮扶国民党明年的选情，也抑制独派势力。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则分析，中国坚定反台独，未来将对任何意图分裂大陆的行径祭出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不过，中国也会加大力度强化两岸民间交流，软硬两手兼施。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
我是认为在明年的一月份的选举，台独分子都不敢过度渲染他们分裂的行径。他为了抓住中间力量，他还降低自己的务实的台独工作的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中国地橄榄枝邀绿营人士访中，观察人士认为吃豆腐加谢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